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4号，公元2011年11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中边界谈判因达赖喇嘛被取消；全球佛教大会在新德里召开，达赖喇嘛致函表达祝贺；洛桑森格在比利时会晤欧洲重量级议员；新书赵子阳在四川披露西藏历史与现状被封锁真相；境内藏人誓言不再供奉雄天。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五次所谓中印边界谈判原定于今天28号至明天29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但因北京要求印度取消达赖喇嘛尊者在全球佛教大会的演讲，被印方拒绝，使这一会议被无限期推迟。详细内容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多维网消息，印方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已经推迟举行这一谈判，称该决定是由印度最高领导层做出，也是自2003年10月印中首次进行边界谈判以来，印度首次单方面宣布推迟谈判。全球佛教大会于昨天28号到本周3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在大会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法新社昨天27号援引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印度外交部高官的话说，原定于星期一28号举行的印中边界谈判确实已经被取消。这名官员说，北京希望新德里能够取消达赖喇嘛尊者在星期三11月30号的一次演讲，但是印度拒绝了北京的这一要求，称达赖喇嘛有自由就宗教问题发表演讲。英国卫报昨天27号也撰文说，最近中印一系列的举动多说明中印两大亚洲崛起力量正在以策略增加其区域实力以及影响力。文章指出，中国方面应该是已经要求印度取消达赖喇嘛尊者星期三的一次演讲，届时将有超过900名代表参加，但是印度方面则拒绝了北京的这一要求。印度当地媒体说，中国政府担心藏人可能利用此次机会对中共的西藏政策加以抨击，但是组织者则坚持集会完全是文化以及宗教时间，包括激烈的神学讨论。文章援引前任印度外交部长帕塔萨拉蒂的言论说，印度多次强调达赖喇嘛尊者是受到尊敬的精神领袖，有自由进行任何活动，这只是时间问题。很明显，中国政府官员不希望在访问新德里的时候达赖喇嘛也在新德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4天的2011年全球佛教大会于今天27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五星级阿育王大饭店召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表达祝贺，这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佛教大会。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说，西藏甘丹赤巴、日宗赛仁波切、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拎仁波切、阿加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群爵、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达赖喇嘛尊者驻美首席特使加日洛珠兼参，以及喜马拉雅区域高僧大德等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位佛教高僧、学者、政府官员和信众参加了大会开幕仪式。西藏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作为大会主办单位、印度阿育王使命佛教组织负责人，欢迎全球各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共同为佛法事业的弘扬付出努力。印度阿育王使命佛教组织联络员 喇嘛洛桑表示，
主
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次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佛教代表和学者能够认真协商，共同建立一个全球佛教组织。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27号举行的全球佛教大会上致函表达祝贺。尊者首先提到自己在1956年的佛陀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上，曾有机会在新德里与印度领袖和各国的佛教代表见面，当时介绍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和印藏关系。而多年后，整个世界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佛教传统也在不同国家内发生了很多变化。达赖喇嘛尊者表示，释迦牟尼是在2600年前得道成佛，在今天佛教对整个社会仍然适用，而且佛教主张的非暴力对如今的世界是否和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尊者指出，当今世界人们的安宁和幸福要依靠周遭的人，所有人都拥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因此互相帮助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达赖喇嘛尊者将20世纪形容为一个充满战争和暴力的世纪，呼吁人们共同努力，将21世纪变成和平与对话的世纪，并表示作为佛教徒，大家应该学习世界上的其他宗教，同时分享自己的佛教传统，为宗教间的和谐做出贡献。尊者还就佛教与科学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虽然佛教在一些地方似乎与现代科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但以佛教的推理辩证方式为例，在哲学等方面，现代科学和佛教其实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达赖喇嘛尊者最后鼓励所有佛教徒要注重学习和研究，并呼吁大家多进行此类的集会活动，互相沟通和学习，为人类的幸福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按照大会议程，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于今天28号出席了主题为佛教理念与环保意识的研讨会。噶玛巴仁波切表示，今天在这里聚集着很多佛教学者和虔诚信徒，我个人希望我们不仅要说明自己是一位佛教徒，而更应该把佛教文化的特点展现给世人，这很重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本月26号星期六抵达欧洲7国之行的第6站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欧洲议会多个党派议员举行了会晤。下面请听德籍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办事处的仁增屈真今天28号向本台介绍说，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籍屈样和2名驻欧西藏议员一起，于昨天27号同卢森堡支持西藏组织、地方佛教协会等的代表进行会面。当天，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向聚集的藏人发表了演说，要求年轻一代要更注重成为专业人才。今天上午，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比利时记者俱乐部接见记者，下午在欧洲议会同各党派重量级议员举行会晤，之后会晤欧洲亚洲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人士。仁增屈真表示，
俺到昆山做了天气学的开始送学位呢。
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昨天同支持西藏组织和佛教协会等的代表会晤时，主要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权的原因，以及呼吁支持西藏人士继续对西藏和藏人给予支持，并强调国际对西藏的支持在当前显得更为重要。据介绍，应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邀请，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将于明天29号与学者间出席会议，讨论自治的问题，并将作为主讲人介绍西藏的自治权益。下午将参加由 外交事务委员会举办的交流会，将回答议员有关西藏问题方面的提问。该会议还邀请了马其顿共和国外长出席。除了首席部长卢萨森格参加会议的，还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缺样。此外，欧洲议会绿党领袖科恩班迪特将于明天会晤首席部长卢萨森格。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日前在德国之声发表评论，讲述了今年4月出版的新书《赵子阳在四川 1975-1980 中赵子阳为西藏阿坝平反的一段珍贵历史》，同时披露了西藏历史与现状被中共封锁的真相。高瑜在评论中表示，该书对杨岭多杰的采访，一个民族干部心中的赵子阳，给了他极大的触动。高瑜引述书中的内容，讲述了杨岭多吉在阿坝州上任后，在各地了解民情时发现，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说自己家里有叛乱分子。在经过调查后，杨岭多吉明白了所谓的叛乱发生在1968年，起因是阿坝地区两派群众在念经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和冲突，因为死了很多人，无法交账，就定性为叛乱。经过层层上报，居然得到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为新叛，与59年老叛加以区别，实行平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杨岭多吉以个人名义提出1968年阿坝地区的新叛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平反。赵子阳听后很激动，马上严厉责问省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书记高志远。高志远则表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杨岭多吉当时反驳，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解决的只是扩大化的问题。为什么内地武斗就是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定成了叛乱？在采访内容中，杨岭多吉还表示，胡耀邦和赵子阳时代是实现民族和解的最好时期，开始把人心凝聚起来。1980年12月至1985年6月，杨岭多吉在西藏担任自治区领导，他说，那段时间中央有5条对达赖喇嘛的政策，那是争取达赖喇嘛回归，而不是不要他。当时谈的具体回归时间都确定了，关系非常缓和，藏区也比较平静。居住在西藏康区杰古多境内的僧俗民众，于近日将有关所谓多杰凶天护法神的书籍和塑像抛入江河中，并立誓从此不再供奉。详细内容请听德吉的报道。
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阿旺多丹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位于西藏康区杰古朵琛多县境内的格桑寺最近收到了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的两封亲笔信。达赤仁波切在信函中详细列出萨迦派高僧大德和仁波切一致反对供奉所谓朵吉凶天护法神的相关历史资料，呼吁极少数供奉凶天的格桑寺僧人和当地民众不要继续行入悟道，停止信仰和供奉。阿旺多丹表示，
你去了你懂几句记得记住呗，带着足够了嘛，该一点的去拍下给我拿了。
本月19号，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再次向格桑寺致函，要求立刻做出决定，向外公布停止供奉凶天者的名单等。于是格桑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极少数供奉凶天者，果断做出明智抉择，将拥有的有关凶天的书籍还有塑像画像等拿到格桑寺，随后在本月23号晚上寺院方面把这些物品抛入寺院附近的长江中进行清除。后来停止供奉凶天的信众立誓，决定从此不再供奉所谓的凶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